好，我们打开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三节读到第三十二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十三到三十二节，翻到听我来读。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好，圣经就读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打开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三十主日。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三十主日，第三十主日总共有三个问题，八十问到八十二问。我来读问题的部分，大家一起来读回答的部分。圣餐与天主教的弥撒有何不同呢？
圣餐向我们证明，借着耶稣基督一次曾在十字架上所献的祭，我们的罪全得赦免了，并且我们借着圣灵被接入基督里，他具有真正的身体，现今在天父的右边，在那里受我们的敬拜。但弥撒教导人，除非神父天天为人献上基督，否则活人死人都不能因基督的受苦而使罪得赦免，并且以为基督的肉身变成了饼和酒，因此基督应在他们里面受敬拜。故此弥撒的本质完全否认了耶稣基督曾一次在十字架上的献祭和苦难。弥撒是一种可祝可咒的偶像崇拜。
圣餐是为哪些人设立的呢？
就是那些真正厌弃自己的罪恶，并且相信因为基督的缘故，他们的罪已得蒙赦免，并且他们相信他们罪得赦免之后的软弱，也借着基督的受苦受死得蒙遮盖的人，他们强烈的渴望信心会越来越得着坚固，过圣洁的生活。但那些没有真心悔改和假冒伪善的人，乃是在吃喝自己的罪。
那些在信仰告白和生活上言行不一，显明了他们是不信上帝、不敬虔之人，也被允许领受圣餐吗？
不可以，因为如此行乃是亵渎上帝的约，激起他的怒气，而将愤怒降临会众身上。所以照着基督和他使徒的吩咐，基督的教会要借着使用掌管天国钥匙的权柄，将这些人摒除在外，直至他们显出归正的生活为止。
好，今天我们海德堡要理问答继续来学习有关 啊圣餐的内容。当基督教会堕落成天主教会的时候，天主教会里边有一个非常可恶的一种偶像崇拜，并且是把基督钉十字架的一种作为，就是他们的圣餐堕落成弥撒的行为。所以今天海德堡要理问答就问说，圣餐与天主教的弥撒有何不同呢？我们知道圣餐是主耶稣亲自所设立的，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设的啊，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用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圣餐的意义就是向我们证明，借着耶稣基督一次曾在十字架上所献的祭，我们的罪全得赦免了。各位，主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啊，纪念这个事情目的是让他自己的百姓记住基督曾经为他们所做的，借着这样一种仪式使他们明白基督确确实实已经为我做了，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啊，这个祭献在上帝面前，我们的罪全得赦免了。所以圣礼的有一个功用，其中有一个功用是什么？就是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所以因着我们深信基督已经为我们所有的罪付上赎价了，所以我们因着信心去接受基督的身体和他的宝血。我们上一次已经学习过，这不是物质性的吃喝，乃是借着信心属灵的吃喝，领受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功德。他的身体是为我们而掰开，就如同饼破碎一样啊，所以他的身体掰开破碎，就是因为承受了上帝的愤怒和咒诅，承担了我们该受的痛苦。他的血流出代表着他为我们死去啊，替我们死，生命失去，换回了我们的生命。所以当我们去信心领受吃喝的时候啊，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圣灵啊使我们被接入到基督里面。亲爱的各位，信心得以坚固，就是圣灵借着这基督所设立的这个圣礼啊，使我们信心得以坚固。我们知道当时马丁路德和紫云里两个人在为了圣餐的缘故而辩论。路德他说，路德的圣餐论是以什么论啊？是临在说，对不对？基督啊，当圣餐饼被注泻了之后呢，基督的啊身体就什么，人性就降临在哪里啊？饼当中了啊，这是临在说。而紫云里呢，他说呢，这只是简单的纪念。而约翰加文他的结论是什么？ 是为了纪念，这是肯定的。但是基督身体有没有领在这个饼当中啊？没有。那我们领受的饼是不是还是饼啊？还是饼。领受的杯还是葡萄汁，没有真实的变成基督的血。所以那只是纪念吗？借着上帝亲自借着圣灵使这个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使恩典在我们身上发生奇妙的工作，所以使我们，所以圣灵借着圣灵被接入到基督里面。所以但简单只是为了纪念，就觉得什么太简单化了。但是圣灵却使用这纪念的作为，使我们的信心被接入到基督里面。所以天主教他们认为怎么样？天主教他们认为这个饼经过注血之后呢，马上就变成了基督实在的身体了啊，他所吃到嘴巴里边这块饼就真是基督的身体了，喝到的那葡萄汁就真的变成基督的血了。其实这是错误的，各位，基督的神性是无所不在的，而基督的人性呢，他当时道成肉身的时候在地上，就不在天上。现今他坐在父神的右边，他在天上就不在地上。基督的人性不是无所不在的，所以基督他具有真正的身体，现今他在天父的右边，坐在天上啊，在那里受我们的敬拜。各位，我们敬拜他是敬拜他整个什么？基督的整个位格啊，基督的整个位格，不单单是敬拜他的人性。但弥撒呢，教导人啊，除非神父天天为人献上基督，否则活人死人都不能因基督的受苦而使罪得赦免。他们认为做弥撒就是做一次弥撒，就相当于基督为我们什么受苦一次。各位，基督受苦是多次的还是只有一次啊？基督受苦只有一次的啊。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七章，希伯来书第七章哦，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一节，刚才好，对不起，我记错了啊，这个基督将一次献上就为我们成就了第二十六节，第二十六节，第九章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就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好，基督有没有多次受苦啊？基督一次献上就为我们什么成就了在上帝面前的赎罪祭，使凡信靠他的人都能在他面前什么被拯救到底。所以而这个弥撒呢，他意思就是教导人怎么样做一次弥撒，就相当于基督受一次苦啊，每一次受苦就相当于把基督同重钉十字架。所以说 并且呢啊，并且以为基督的肉身变成了饼和酒，这个我们上次已经提说过，因此基督应在他们里面受敬拜。天主教还有一个非常可恶的事情是什么？他们敬拜那个圣饼啊，拜圣饼，所以疯狂到一个地步，他们拿着这个饼怎么样呢？今天比如说做圣餐啊，他们做弥撒，有一个人没有来，那个饼啊注谢了之后呢，他们就认为这就是基督了，他们就在上干嘛？就在拜那个饼啊，就拜那个饼，甚至疯狂到一个地步呢，有人把那个饼尊荣到一定地步呢，放在一个玻璃的筐子里边，比如说今天带给某人吃的，那这个过街道的时候，有一些人遇见，路上遇见的时候，他就马上会跪下来拜那个饼，他说这就是基督，拜那个饼就是拜基督，所以这已经是什么？一个偶像崇拜。那今天你可能会说我们没有这样的事情，我跟你讲，这样的影子在我们教会界仍然流传着。今天很多人领受了圣餐之后呢，先总是拿着这个饼跪下来祷告一通，然后再吃这个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我以前在那个三支教会里啊，现在他们现在还是这个样子，你把饼分给他的时候呢，他拿着那个饼首先是什么？不敢马上放嘴巴里吃，他先跪下来祷告一通，先拿着，然后呢再吃。各位，其实也许他们会说我们没有拜那个饼，这也是天主教这可恶的事情当中什么影子流传下来的。所以圣餐如果不清楚的话，教会这个圣礼就马上变成了什么拟性啊。所以说因此在他们看来呢，基督应当在这个饼里边受敬拜，故此弥撒的本质完全否认了耶稣基督一次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祭和苦难，把基督的赎罪祭给什么？给否定了，要借着弥撒的献上，这样上帝才会悦纳。亲爱的各位，我们知道基督曾经一次完成了这赎罪祭，那我们今天领受圣餐呢，是借着纪念信心去领受啊属灵的基督的身体和他的宝血，也就是领受他的苦难，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奇妙的使我们的信心与基督联合，已经足够了，并不是还要献上才足够啊。所以弥撒就是一种可咒可祝的偶像崇拜了。所以今天还有很多人会说天主教的人也是我们的弟兄，天主教是我们的弟兄吗？他们是偶像崇拜者啊。所以啊，钱牧师经常会讲到啊，那些神父就是什么洋和尚，天主堂你就可以称他为天主庙，他们里边的偶像崇拜是非常的猖狂的。所以今天还有人说天主教的人跟我们是一样的，他们也相信基督的，怪不得今天很多人也会什么说阿弥念的啊，这些都是我们的弟兄。亲爱的各位，连圣餐都如此混乱，他们的偶像崇拜的人怎么可能会是我们的弟兄呢？所以圣餐是上帝设立，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件事情。所以第81问说，圣餐是为哪些人设立的呢？基督设立圣餐是为谁设立的呢？就是那些真正厌弃自己的罪恶，并且相信因为基督的缘故他们的罪已得赦免，并且他们相信他们 罪得赦免之后的软弱也借着基督的受苦受死得蒙遮盖的人。也就是这句话里边，也就是让我们知道基督他付上的赎价是够我们所用的。他怎么说？他们的罪已经得赦免，相信基督的罪，基督已经相信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赎价，也就是我们的罪完全得以赦免了。这里特别强调罪得赦免，也就是说一个人信主之后，基督徒还有没有软弱啊？仍然还有软弱啊！信主之后仍然还有软弱，那信主之后的软弱也借着基督的赎价已经被遮盖了。所以基督是上帝所预定的。那如果按他们这样一讲的话，我们信主之后的罪没有办法得到赦免的话，那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啊？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因为信主之后每一个人仍然会犯罪。如果按他们这样一讲的话，旧约的信徒当时他死的时候，基督宝血流了没有？还没有。所以旧约的人是不是仰望基督的宝血啊？也是仰望基督的宝血，他们的罪得赦免。所以圣餐必须使一个人他确定救恩已经领到我了，也就是说对基督啊为我赎罪的这样一个观念知识已经是清清楚楚的。圣餐不是随随便便的人来到教会做一段时间哦你就可以领圣餐了，不是这样子的。还有他们是这些人是真正与基督联合的人，一定是什么人啊？真正的厌弃自己的罪恶的人啊，真正厌弃自己的罪恶，也就是说真实悔改的人。一个人没有真实悔改的人可不可以领受圣餐？一个人没有真实悔改说明这个人蒙恩了没有？没有。我们看一处圣经，在撒迦利亚书，在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好，第十二章第十节，十二章第十节，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乳上独生子又为我愁苦，乳上长子。各位，圣经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各位，一个人能够蒙恩是谁的工作啊？圣灵的工作，就是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这个耶路撒冷的居民指的是谁？就是那些真正蒙恩得救的人。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啊，必为我悲哀，乳上独生子。他们所扎的是谁？就是钉耶稣基督十字架 对不对？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各位，他们为什么要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因为不认识基督啊，不认识耶稣就是基督。当这些人被圣灵开启的时候，认识到耶稣是基督的时候，这些人会怎么样？这些人心里会为自己的罪而悲哀。各位，谁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是我们的罪啊，就是我们的罪啊。当一个人蒙恩得救之后，他认识到就是因为我的罪使得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那今天再犯罪的时候，你会悲哀，你会痛苦啊。痛苦到什么程度啊？圣经说啊，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啊，为我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啊。各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一些人独生子没了的。现在我们看到在网络上就会发现有很多什么呀，有很多失独家庭，对不对？也就是说因着计划生育只有一个孩子，到了五十来岁的时候，有些人孩子去读书，读书忽然跳楼了，两个五六十岁的老人在那里，那种是什么状况？那种悲哀，那种痛苦捶胸，是我们无法想象得到的。那一个人知道耶稣基督如此爱我们，我们还在犯罪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心态去悔改呢？所以圣餐是为谁而设立的？就是为那些真正厌弃自己罪恶的人，并真正厌弃自己罪恶，并且也相信我这样的罪已经什么，确实是可恶，但是我却相信怎么样，基督已经为我的罪已经付上赎价了，不但为我从前的罪付上赎价，我将来的软弱基督也为我付上赎价了。好，那说他们强烈的渴望信心会越来越得到坚固，所以这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他心里渴望信心得以坚固，当信心有疑惑的时候，他们睡觉不会安稳然后过圣洁的生活，也是渴望过圣洁的生活，但那些没有真正悔改和假冒伪善的人，乃是在吃喝自己的罪。所以关于圣餐，韦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第97问问我们说，为了配领圣餐应当怎样行？为了配领圣餐应当自己省察是否有分辨足的身体的知识，是否用信心吃喝，是否有悔改爱心和真顺服，免得不按理吃喝自取审判。我们再看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27节说，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所以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圣经教导我们要什么？按理而吃。那按理而吃怎么样？第28节说，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所以这个省察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很多教会他们也说自己省察呀，他们的省察是怎么样？所以在领受圣餐之前，他们跪下来唱一首歌，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默默省察自己，然后是带着哭腔在那里唱的，然后呢大家都会在那里说，主啊我有罪，主啊我有罪，每个人都说罪，有什么罪有什么罪，然后呢就说昨天说了什么错的话，前天跟谁吵了架，总是在那里什么讲一些。我并不是说这些细节的罪不需要去认罪，各位，省察是省察什么？韦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的97问，省察什么？省察是否有分辨主的身体的知识，也就是说我领受饼真的是用信心去领受基督身体为我掰开，这个是知识有没有 还有是否有什么？是否用信心吃喝？啊，你是用信心吃喝呢，还是随随便便呢？啊，是否有悔改、爱心和真顺服？刚才说悔改，怎么样的悔改啊？如上独生子的那种心态悔改，有爱心，爱基督的心和爱教会的心，是否有真顺服？这是你的信长。没有真顺服，有很多人有知识啊，但没有爱心啊。啊，圣经啊，加拉太书第五章说啊，有受割礼不受割礼什么无关紧要，最主要的是什么？最主要是使你生发仁爱的信心啊，生发仁爱的信心。所以这个信心是生发仁爱的信心，如果不是生发仁爱的信心，那信心就是一个知识，那只是一个知识啊。信心一定使你产生顺服，顺服，顺服什么？顺服于上帝的律法，顺服于上帝的旨意。如果你对基督的律法不愿意顺服的，没有产生真顺服的，说明你的信心是有问题的，你不要领受圣餐。所以省察，省察什么？不是你昨天犯了罪，今天在那里哭一通就可以啊。有些人根本自己犯有没有犯罪自己都搞不清楚，人家问他你到底你在这里哭一通干嘛？他说我有罪。你有什么罪？那具体我也说不出来。那你为什么跪下来这样带着哭腔唱？大家都这样子，我也这样子啊。然后有些人甚至他怎么样，有一个异端叫细细查找，他们说省察怎么洗水？省察把你一生从小到大所犯的罪啊，挖根挖心思的去想，想出来就记下来，记下来一条你就认一条，记下来一条你就认一条。各位，你挖的全挖不全？完全没办法挖啊。大卫说我们的罪比我们什么头发还多，我们的罪成了我们的重担，使我们什么担当不起。你去挖会挖得完吗？啊，并且他们今天去认了罪，晚等一下怎么明天就再犯啊。他们甚至啊，那些做生意的缺斤短两的，他们说你也信主啊，你怎么会这样子呢？没事，现在先放了，等一下晚上反正回家要做祷告的，跪下来认一下就可以了。各位，他们跪下来那是省察吗？真正是省察，还是他们那只是在那里什么报罪名，把自己的啊罪名报一次，好像报一次才会什么得到赦免，不报就不。那什么叫认罪啊？承认到我这些事情做的是得罪上帝，恨恶罪恶，认识到这是罪，乐意悔改，不愿意在罪中，这才叫认罪。当你恨恶自己的罪，不乐意在罪中的时候，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所以那些没有真心悔改和假冒伪善的人，乃是在吃喝自己的罪。你不要啊，你平时你是怎么一个人？是为基督而活的吗？还是外表的来到教堂你觉得看起来像一个基督徒，平时的生活你是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呢？我们早上也讲过，一个人真正重生的人，他是已经被基督国度的荣耀所吸引的，被基督的救恩所吸引，这个人一定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啊，以基督为中心啊。你平时犯罪都是自己宽容自己的，并且在犯罪之前都明明知道自己随便去宽容自己的，犯的罪你最多啊，认的也你最多，你以为这就是你就是基督徒吗？ 所以亲爱的各位，假冒伪善的人如果吃喝，就是在干嘛？吃喝自己的罪呀。好，那第八十二问说，那些在信仰告白和生活上言行不一，显明了他们是不信上帝不敬虔之人的，也被允许领圣餐吗？今天教会的混乱其中有一项就是圣餐的混乱。海德伯要来问答说，如此行乃是什么？亵渎上帝的约啊。圣礼是上帝与我们立约的记号啊，这个记号就印证你是他的子民啊。教会要使得这个约的记号发生什么？上帝所设立的这个功用的。所以当圣餐混乱的时候，就是亵渎上帝的约，亵渎上帝的约会激起他的怒气的。上帝是要教会圣洁的啊，是要教会圣洁。所以借一个人真正悔改，借着什么洗礼接纳他进入教会啊，并且要使他什么啊，在圣餐上有份，印证他是基督里的一份子啊。所以一个人如果在圣餐上混乱，上帝会怒气，并且教会如果在这个事情上不把关的话，上帝一定会将愤怒降在全会众之上。当时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子啊，哥林多教会当时圣餐混乱，没得让人省察，他们混乱到什么程度啊？他们教会在举行圣餐的时候啊，有些人怎么样在那里说举行爱宴，有钱的人你带这个鸡鱼鸭肉带过来啊，大鱼大肉的啊，在那里喝醉酒。另外一些人呢，没钱的人躲在那里闻那种气味，肚子饿了，等这个圣餐举行。所以整个圣餐就根本没有醒茶啊，所以使得这个圣餐根本没有达到上帝所设立圣餐的功用。所以保罗说，因忍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为什么软弱了患病了并且死了很多人啊？原因是什么？上帝的愤怒降临在教会当中，因为教会在混乱主的圣餐啊。所以说所以照着基督和他使徒的吩咐，基督的教会要借着使用掌管天国钥匙的权柄，将这些人摒除在外，直至他们显出归正的生活为止。所以教会在监督方面可能是有失误的，因为人毕竟是人，对不对啊？我们今天一个人能够让他加入教会或者说受洗，是根据什么？监督他的信仰告白是不是正确的，他的生活是不是照着信仰告白去生活的。如果这样子，我们也通过观察监督他们提出来要受洗或者加入教会，教会就会去什么？就会去接纳他。接纳之后，教会要举行圣餐，就会让这些人在圣餐上有份。但一旦这些人在信仰告白上出问题的，也就是说在信仰教义上出问题的，还能不能允许他领圣餐啊？就不能允许他再领圣餐了。还有一种呢，教义上他讲的头头是道的，但是他的生活怎么样？生活跟他所信的信仰告白完全不一致的，教会就要去劝勉他，然后是希望他悔改。如果他真不悔改的话，要把这些人什么停止圣餐。 各位，被教会停止圣餐，海德堡要理问答就告诉我们怎么说，这就是使用掌管天国的钥匙，将这些人排啊摒除在外。也就是说，这些人停止圣餐，就是被关在哪里啊？天国的门外了。这些人，除非他真正的悔改，啊，真正，否则圣餐会不会给他？不可能会给他，啊，这样给他是害了他自己，也是害了什么？整个教会。所以害了他自己，以为自己还怎么样？以为自己还可以领受圣餐。所以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人说，要把这一类人怎么样赶出教会啊，使他们好使他们在基督的日子什么样灵魂可以得救。各位，停止他圣餐的有几个目的啊？一个目的就是让他有机会悔改，另一个目的呢，保守教会的圣洁，不然的话啊，一点面教能使什么全团给发起来。所以亲爱的各位，教会是圣洁的团体啊，就要把什么就要把旧教给除掉。所以一个人如果他在信仰告白是错误的，是不会给他圣餐的。一个人在信仰和生活上不相一致的，他是不可能领受圣餐，就算他领到了，他也是在吃喝自己的罪。所以那些在圣餐上教会不把关，认为自己领受圣餐就可以的，就如同亚当当时被赶出伊甸园，想进去再吃那生命树的果子一样。圣经说上帝把他赶出伊甸园，对不对啊？四面有什么火箭，对不对？那恐怕他又去摘生命树上的果子就永远活着。各位，上帝有没有恐惧怕的时候啊？上帝没有惧怕的时候。上帝是不是他永远活着上帝就没有办法对付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什么？因为亚当犯罪之前，上帝已经告诉他那生命树的果子，吃生命树的果子能吃得到，就证明他是什么？他还是永生的。那这是永生的证明。那把他赶出，让他没有办法吃到的时候，他知道还有一条路是上帝应许的路，是什么？在基督里悔改，靠着基督重新啊回到上帝面前，靠着基督去得胜。所以启示录第二章讲到说，得胜的我必将生命树的果子给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给你吃，就证明什么？你是永远活着的。所以生命树就相当于就是一个什么圣礼。那今天教会举行的圣礼，今天如果给你吃，你就不会去悔改。你让你吃不到圣餐的时候，你才会去思想原来我是需要悔改的。如果不悔改，就相当于我吃不到生命树的果子一样，我就是一个灭亡者。所以很多人说啊，你这里不给我领圣餐，我到别的地方去领啊。你被停止圣餐，就被关在天国的门外。这些呢，我们下一个主日呢还会继续去讲的，讲到天国钥匙的时候会继续去讲。所以圣餐啊，跟天主教的弥撒是有区别的，要按着上帝所设立的啊目的去举行，并且圣餐是为特定的人所预备的啊。那些在信仰告白和生活上不一致的人，显明他们是不信上帝的，那这些人就不允许领受圣餐，并且要什么使用天国的钥匙啊，使用权柄将这些人摒除在外，也就是停止他们的圣餐，把他关在天国门外，使他们去悔改，也使教会得以圣洁。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恩待你自己的百姓，你不但为你的百姓预备了救恩，你又借着你自己的真理向我们显明，在地上设立教会，借着蒙恩之道，让我们在救恩上有份。你的恩典是奇妙，你是有次序的上帝，你从来不喜悦混乱，你乐意向你的百姓施恩，你设立了圣餐礼，并且借着圣餐我们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所献上的祭，借着领受圣餐，你奇妙的作为使我们领受到了你的恩典。天父啊，这群人是有福的，在这弯曲背面的时代当中，教会混乱的时代，你让我们可以明白真理，你让我们有机会借着你的真理使我们可以凡事规规矩矩的按着你所设立的次序行。天父啊，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有真实的信心、爱心和真顺服，使我们可以领受你所为我们设立的圣餐。我们教会接下来的一切工作仰望你，求主再次的向你的百姓施恩，使我们的教会早日能够有圣餐的聚会，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